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罗明春被网判四年，河北70岁善良农妇被非法判刑五年，曾遭三年冤狱，广东陈雪清又被诬判四年半，2020年下半年大庆市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概述，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罗明春女士2019年8月被非法绑架、抄家、关押、构陷，在西昌市看守所多次遭受吊铐在大门上折磨迫害。2020年12月罗明春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20000元，目前已上诉至凉山州中级法院。2019年8月12日，西昌市国保大队和西昌市河东派出所共五个警察到罗明春家非法抄家，把家中的电脑、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等物品全部抄走。罗明春被非法绑架到河东派出所，后来被非法关押在凉山州看守所。在看守所里，罗明春因为坚持练功，而且不配合穿号服、报数、排队、坐小凳子等，曾被看守所警察宋建平铐在电杆上。因为罗明春抵制来人的所谓检查，宋建平和杨红平就叫来武警，把坐在床上的罗明春连拖带拉地拖出去，吊铐在铁门上。吊铐这种酷刑就是让全身的重量几乎都在双手上，只许脚尖沾地，双手一会儿就变得乌黑，全身疼痛难忍，呼吸困难，口干舌燥。大约被吊铐了一上午，双手被吊伤，手铐铐的地方大部分是乌黑血青的。2020年12月，罗明春被法院网判四年，勒索罚金20000元， 目前上诉案子已经在凉山州中级法院立案，罗明春仍然在凉山州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涞水县法轮功学员卢桂芬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的21年的迫害中屡遭中共人权虐待，2019年8月再次被警察非法绑架构陷，2021年过年前被非法判刑五年。卢桂芬家住涞水县王村乡新庄头村，是村里出了名的善良人。1998年卢桂芬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多年的疾病不翼而飞，助人为乐，有口皆碑。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这个善良农家妇女屡遭迫害，她曾遭到涞水县中共政府的多次非法关押、抄家，农田被抢种，家中新买的6000多元的摩托车被中共人员抢去，连她的孩子们的生意都遭遇抢劫。2015年，卢桂芬曾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在石家庄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6月20日，涞水镇派出所警察、消防警察及便衣人员在卢桂芬不在家时撬锁进入后非法抄家，劫走了46000元现金、打印机、打印纸、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8月5日，涞水镇派出所警察从家中将卢桂芬老人非法绑架，关押在保定市看守所。2020年8月4日，70岁的卢桂芬老人在涿州法院被非法开庭，不允许家属旁听。2020年腊月，人们都在准备年货，盼望阖家团聚的日子，卢桂芬老人却被法院枉判五年，目前老人仍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法轮功学员陈雪清女士因正义销毁居委会的诬陷诽谤法轮功的宣传栏，2019年5月17日被曲江区公安分局警察非法绑架。近日得知，陈雪清已被曲江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陈雪清女士今年59岁，大专毕业，是韶关钢铁集团公司退休职工。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陈雪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屡遭迫害，先后两次被非法绑架、拘留、送洗脑班关押迫害，非法判刑3年。2019年5月16日陈雪清发现松山街道韶钢红旗区居委会有诋毁诬陷法轮功的邪恶宣传栏，就用油漆将这个害人的宣传栏销毁，被居委会诬告。5月17日陈雪清被曲江区公安分局警察非法绑架。近日得知，陈雪清已被曲江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勒索10000元。陈雪清不服网判，提出上诉。2020年2月9日韶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陈雪清已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已持续近22年。2020年下半年，大庆市公检法司蓄意绑架构陷当地法轮功学员，大庆610、政法委、公安、各地区县社区街委以及大庆油田保卫中心，纵使二级单位稳定办执行上级所谓清零的协令，逼迫法轮功学员签所谓三书，搞株连迫害，企图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根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下半年大庆市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4人被非法判刑，一人被监狱迫害致死，两人被监狱严管，61人次被非法绑架， 190人次被骚扰，49人次被非法抄家。由于信息封锁，大庆还有一些被迫害的实例没有曝光出来。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徐邦华2021年2月15日郑重声明：我老伴修炼法轮大法，我也受益很多，身体很健康。由于邪党迫害老伴，多次到家骚扰，还几次把他绑架到看守所、拘留所，我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时时提心吊胆。有一次610人员要我在监管和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我迫于无奈签了字。后来由于怕心重，我还烧过老伴看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我现在发自内心的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忏悔道歉，并郑重声明，以前我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从今以后我坚信师父，坚信法轮大法好，弥补损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通过医药法规修正案，立法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罪行；2021年2月11日，英国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立法抵制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该修正法案从2020年6月由上议院亨特勋爵提出动议，并得到包括现任卫生部长级官员贝瑟尔勋爵在内的多位跨党派议员联合复议，期间经过了在英国下议院和上议院的多回合议会辩论发言，于2021年1月12日在英国上议院获得政府部门认可支持，接着又于1月27日在英国下议院顺利通过，正式成为法律。聆听审议此法案的政府部长代表佩恩女爵1月12日在英国上议院表示，议员们针对中共强行摘取器官罪行以及英国如何避免成为共犯的发言很有力量。英国外交部认为，独立法庭的报告增加了关于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中国面临的非常令人不安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围绕此项修正案的广泛深入的讨论，为英国政府承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提供了保证。佩恩女爵表示，政府赞同议员们提出修正案的目标。她说，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不希望英国的制药业因使用侵犯人权的人体组织或细胞而受到损害。该修正案将确保我们有权采取行动，以修订或补充2012年人类药品法规或2004年人类药品临床试验法规中有关在人体产品中使用人体组织的规定，以帮助确保必要时用于英国药物生产的组织和细胞的正当性。曾担任英国卫生部长，并曾做过英国国民保健署各级管理工作的亨特勋爵表示，此项修正案只是对英国现行医药法律的局部谨慎修正，却能彰显英国反对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态度和行动，并渴望产生积极的国际影响。英国政府对修正案给予部长级支持通过，亨特勋爵认为这是英国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所采取的一个特殊行动，英国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真实信号。他说，我们必须站出来表态，并向其他国家发出重要信号。亨特勋爵并指出，
世界卫生组织需要认真对待独立法庭的裁定。另外，柯林斯勋爵对该修正案被政府纳入英国立法感到欣慰。他说，修正案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设立了具体的法律条款，最重要的是这场辩论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我们不能容忍中共活摘器官这样的反人类罪恶行径的存在，我们在乎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大力推动修正案的奥尔顿勋爵指出，中国人权灾难在不断发生，中共一直在作恶。他说，我们都知道许多反对中共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律师，被抓，有些被失踪，并再也见不到了。他认为，在与中共打交道时，应该表现出更大的勇气。芬莱女爵是英国皇家医学会前任主席，现任英国国民保健署英联邦尊重生命项目董事长。她说，我们很多人对中共从良心犯身上强制摘取器官罪行已经关注很久了。修正案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无论面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共的罪行有多难，我们英国不会袖手旁观。芬莱女爵在发言中特别提到法轮功学员刘玉梅在独立法庭的证词。刘玉梅，一位老年法轮功修炼者，于2000年12月31日在北京第一次被非法抓捕。警察威胁她说，如果她不提供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就要拿走她的器官，而且不会让她的家人找到她的尸体。她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折磨，脖子被铐住，被电击，被强迫灌食混着尿液的米饭，并被监狱医生强行抽血化验。芬莱女爵指出，英国器官移植界必须警惕并拒绝器官移植不道德行为对英国的侵害。中共体制下器官移植信息资料混乱不明，这直接影响到英国医疗健康保健系统的稳定安全与正常管理。他说，英国国民保健署资料表明，过去十年中，有一些英国民众在中国接受了器官移植，但英国医疗管理部门无法得到必要的相关医疗记录资料。他提请英国政府继续关注要求禁止器官移植旅游的有关呼吁。诺斯杜夫女爵也是修正案的复议支持者之一。她说，根据独立法庭，在中国发生了大规模强制摘取器官，这是令人震惊的罪行。国有医院的医生从活着的受害者身上摘取人体器官，这是一个杀人过程。活摘器官很多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的残酷系统镇压始于1999年，当时的中共当权者下令铲除法轮功，很多人消失了，而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器官移植量飞速增长的时期。在下议院率先提出修正案的国会议员玛丽·李默提醒人们看清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罪行。他说，多年来强制摘取器官在中国各地一直在大规模发生。法轮功学员是人体器官的一个来源，而且可能是主要来源。他还说，独立法庭拿到的对维吾尔族人进行医疗测试的证据也指向器官库的可能用途。李默议员最后说，我希望并祈祷，有一天，那些参与强行摘取器官的野蛮的非人行径，以及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人，会被绳之以法。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8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大义汹汹， 人类会不会重蹈覆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9日。武汉肺炎在2020年年初爆发，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在夏天稍加缓解后，到了岁末又卷土重来。变异后的新毒株明显提高了感染率和致死率。在对未知的恐惧中，人们透过口罩也能嗅到空气中压抑的气息。目前，摆在人们面前迫切的悬念是，接下来瘟疫会演变到多大的规模？未来是否真如古今预言中描述的那么惨烈？自己能否幸免于难？要找到答案，我们还需回溯历史。在过去2000年里，或许没有比古罗马的几次大瘟疫更能让今天的我们找到前车之鉴的了。下面，我们就一起回到古罗马帝国，从历史事实中找到瘟疫的源头，从而吸取教训，以免悲剧重演。四次大瘟疫摧毁了古罗马帝国，当时的人们都做了什么呢？公元33年，当耶稣被犹太省的比拉多执行官判处死刑后，信徒们见证了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神迹。自那以后，基督信徒与日俱增。公元64年7月17号，古罗马城发生了一场大火，全城一片火海。在一片火光中，有民众目睹时任古罗马第五任皇帝尼禄站在高塔上，弹奏着里拉琴，演唱关于特洛伊城沦陷的民谣。大火连烧了六天七夜。事后，尼禄一口咬定纵火者是基督徒，并开始下令抓捕基督徒，并将他们称作邪教徒。尽管当时很多民众认为这场大火是尼禄下令军队放的，但面对尼禄的暴政，民众不敢也不愿去深究纵火事件的真相。紧接着，有关基督徒杀婴祭神、狂饮、乱伦等各种负面传闻开始漫天飞，古罗马民众对基督徒开始鄙视仇恨。有了这个民意基础，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在他的编年史中如此描述：在尼禄的私人竞技场上，一些基督徒被蒙上兽皮，让猛兽活活咬死，另一些人被紧紧地困在十字架上，点燃后作为黑夜中的火炬。身穿御守服装的皇帝和人群混在一起，欣赏这一壮丽奇观。面对迫害基督徒那惨绝人寰的场面，当时的古罗马民众大多拍手称快。公元65年，古罗马城便爆发了瘟疫，夺走3万多条性命。当然了，这场瘟疫在整个古罗马瘟疫史中，充其量还只是一个前奏。公元68年，古罗马发生暴动，尼禄在逃亡的途中将匕首刺入自己的喉咙，结束了自己残暴的一生。然而，瘟疫的爆发与尼禄的惨死并没有引发古罗马人多少反省。公元79年，更大规模的瘟疫迅速席卷了古罗马城。据塔西佗记载，高峰时每天死亡过万人，房屋内堆满尸体，街上尽是送葬的景象。这场瘟疫也夺走了当时皇帝提图斯的性命。这次瘟疫虽凶猛，但仍并未排到古罗马四次大瘟疫之中。提图斯死后，他的继任皇帝图密善并没有收敛，他逼迫人们把他当作主和上帝来崇拜，对那些不愿这么做的基督徒狂加迫害。而图密善之后的皇帝图拉真上任后，更是变本加厉，加剧了对基督徒的迫害，用猛兽撕咬的方式虐杀了安提阿第二任主教伊纳爵。公元125年，奥罗修斯大瘟疫爆发，其惨烈程度触目惊心。历史学家约翰·富克斯在他的《圣徒传》中如此描述：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腹部肿胀，大张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浓水，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尸体重叠着尸体， 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奥罗修斯大瘟疫夺走了近100万人的性命，被后世记载为古罗马四次大瘟疫中的第一次。公元161年，安东尼当上古罗马皇帝，刚上台就赤膊上阵，成为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下令铲除基督徒的皇帝。安东尼用高额奖励来鼓励举报基督徒的人，甚至夸张到将被举报的基督徒的财产直接奖励给举报者。于是，全国范围的民众都被理由去举报基督徒。对于不放弃信仰的基督徒，安东尼或下令直接处死，或扔进斗兽场让猛兽撕咬。公元166年，天降第二次大瘟疫，这场大瘟疫持续了整整15年，杀死了500多万条性命，并将安东尼的命也收走了。后世学者以迫害者安东尼皇帝的名字命名这场瘟疫，史称安东尼瘟疫。公元249年，德西乌斯皇帝上台，当时的古罗马帝国已经是危机四伏。德西乌斯不仅没有反思之前多位皇帝为何短命，反而认为对基督徒的管控太宽松，允许他们有信仰才导致帝国衰落的。因此，德西乌斯将迫害基督徒作为上台后执政的首要任务。公元250年，德西乌斯发布政令，强制每个罗马公民必须在选定的返回时放弃对基督的信仰，拒绝者或被监禁、被杀害，或被没收家产，沦为奴隶。同年，古罗马第三次大瘟疫来袭，这一次瘟疫规模更大，史称西普里安瘟疫，持续了大约20年的时间，夺走2500万人的性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瘟疫之一。公元303年，时任古罗马皇帝戴克利发起了另一场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众多教会被摧毁，大量圣经被收缴后销毁，众多传教士与基督徒被屠杀。公元312年，罗马西部瘟疫再次爆发，持续的灾难重创了罗马帝国。公元395年，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半，此后灾祸不断。476年，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幸存下来的东罗马人由于长年累月对神的背叛，导致整体上道德沦丧，蔑视生命，纵情声色，淫乱乱伦，无度的通奸。公元541-542年，古罗马第四次大瘟疫也是最大的一次瘟疫降临，史称查士丁尼瘟疫，最高峰时一天死16000人，查士丁尼皇帝也被夺去性命。过程中，东罗马帝国分崩离析，被奥斯曼帝国攻陷。这次大瘟疫反反复复，周期性的爆发持续了很多年，共造成3000万至5000万人丧生，成为古罗马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大瘟疫。一次次对基督徒的迫害，伴随着古罗马帝国在瘟疫中一次次的重蹈覆辙。四次大瘟疫总共带走了6000万至8000万的古罗马人，曾经拥有 1.2 亿人口、气势恢宏的古罗马帝国灰飞烟灭。公元680年，幸存的人们总算清醒了，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痛斥社会的道德沦丧。罗马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敬捧基督圣徒塞巴斯蒂安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人的醒悟最终得到了神的原谅，从此罗马城的大瘟疫才彻底消失。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今天的人们都做了什么？2001年的1月23号，正是黄历的中国大年除夕日，全国民众大都在家里与亲人团聚， 各个电视台的收视率都飙到顶峰。突然，电视的画面中出现了天安门广场上大烧活人的场面。所谓的自焚者一共五人，却非常匀称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小。熊熊的火焰让人触目惊心，特别是烧得面目皆非对着镜头喊妈妈的小女孩更是令人心碎。所谓的自焚爆发之时，距离中共第五任党魁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案发后，江泽民集团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并在案发仅两个小时后第一时间将这起所谓的突发事件的英文稿件向全球转发。美国独立制片人丹尼·谢克特表示，这相当不正常，因为往往中共官媒对敏感事件向来都会隐瞒，即使要报道，也要首先经过层层审查。尽管所谓的自焚破绽百出，并在后来被联合国教育发展组织限定为中共自导自演的伪案，但案发后电视上强烈的视觉冲击，再加上中共官媒轰炸式的报道，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无暇去思考这场闹剧背后的蹊跷。而且，多数人压根儿没有想到，一个政府会耍如此的流氓，自导自演这样一个恶毒事件来嫁祸这群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这场所谓的自焚之祸，在当时直接点燃了人们的愤怒，很多曾经理解和支持法轮功的民众开始对法轮功学员敬而远之，取而代之的是鄙视与憎恨。有了这个所谓的民意基础，江泽民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升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中共对这群善良民众采用绑架、抄家、开除公职、罚款、监禁、野蛮灌食、电击、各种酷刑、强制洗脑、逼迫离婚、非法劳教、非法判刑、下毒、强奸、轮奸、打伤、打残，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及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2002年11月 SARS 病毒在广东爆发，很快就一路北上到了北京。江泽民批示以稳定求繁荣，不惜死200万。2003年4月瘟疫攻入了中南海，并放倒了两个政治局常委罗干和吴冠政，而这两人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干将。见情况不妙，江泽民吓得从北京跑到上海躲了起来，并下令当地官员用生命保卫上海。当时上海很多人感染了 SARS 病毒，但江泽民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官方公布的人数一直保持在四个。上海当地民众爆料，简直是开玩笑，我住的楼里就有五个人得肺癫。外界估计，当时中国很多人死于 SARS 病，但因中共内部传达了江泽民的命令，任何一个地方爆发 SARS, 当地官员就地免职，所以官方爆出来的数字远远低于实际的死亡人数。疫情稍有缓解后，中共江泽民集团并没有任何反思，持续迫害法轮功并变本加厉，大力推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江泽民集团因担心法轮功有朝一日被平反，在中共的政法系统以及公检法司系统豢养了一大批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来延续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迫害元凶江泽民下台后，在过去十几年中，尽管中共党魁已经换了两届，但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未停止过。出于利益，世界各国政府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惨烈迫害，大多保持沉默。即使有一些政府也发出一些声音，但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来制止这场迫害。2020年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全世界被告知武汉肺炎爆发，而这一天刚好是自焚伪案19周年之际。随之，武汉肺炎迅速蔓延至全世界，并在短短几个月内演变成一场世纪瘟疫。尽管中共极力隐瞒死亡人数， 但从武汉殡仪馆的超负荷运作，外地移动焚尸炉驰援武汉，以及武汉海量骨灰盒的发放，外界不难想象此次瘟疫的惨烈。尽管如此，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没有任何收敛，并在瘟疫仍肆虐之际，于2020年上半年发起了一个诡异的清零行动。所谓的清零行动，就是要通过迫害施压，让中国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都放弃修炼，以达到人数清零。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20年一年中，中共操控公检法诬判法轮功学员615人，遍布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9个城市，有114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其中80岁以上的老年人11名，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接近280多万元，法院非法罚款至少250多万元。警察检察院非法抄家抢劫勒索现金超过22万元。此外，中共政法委610在多个省市公开煽动人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设置举报奖金最高达10万人民币。与此同时，世界多数国家的政府仍在跟中共继续勾兑。古罗马在经历过四次大瘟疫，一半以上人口在瘟疫中丧生后，劫后余生的人们才开始清醒过来，不再迫害基督徒，并学会了虔诚地向神忏悔，最后大瘟疫彻底消失。有人曾经说过，人类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人类从不接受任何历史教训。似乎这句话又要再次被验证。武汉肺炎来势汹汹，可中共的迫害还在继续，糊涂者与重利轻义者仍在与魔共舞。武汉肺炎新的变种病毒传染力更强，并在世界各地快速蔓延。人们曾寄以厚望的疫苗也在多个国家不断爆出毒副作用。目前，无论科学界还是预言界都一致警告，更大规模的瘟疫或将很快到来。如果大瘟疫真的无可避免，那么作为个体的生命，到底应该怎么躲过劫难呢？其实，当年古罗马大瘟疫肆虐之时，有不少民众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一些人经过反思后，开始聆听基督徒的教诲，并在瘟疫中向神祈祷，结果很多人都出现了治愈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或被迫害的压力，向您传递避疫良方，您会作何选择？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
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董事长逆势成长的经营之道。故事的主人公李宽是台湾侨茂不动产的董事长。2020年中共肺炎肆虐全球，中小企业一片恐慌低迷的时候，李宽却能在逆境中带领同仁 稳扎稳打，突破重围，逆流而上。第一季的达标率竟然高达105%，这是上天眷顾他吗？那么他究竟有什么秘籍呢？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李宽在36岁那一年，创立了台湾侨茂不动产。在创业的初期，历经了前10个月的亏损赔本后，公司开始平步青云，风生水起。但他也在事业有成、交际应酬间染上了许多不好的习性。那时他抽烟、喝酒、打牌、上酒家，各样都来。他从年轻时就开始抽烟，已经有了40多年的烟龄，每天至少要抽一包，谁劝都不行。和他一起吃饭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他一定要有酒，无酒不欢，更常常在牌桌上一边喝酒一边抽烟。2013年的4月1日，李宽因朋友推荐参加了法轮大法的9天学习班。他聚精会神地看着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为他揭开了从小就百思不解的谜题。李宽说，人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生命来到世间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3个古往今来无数圣贤高僧都解不开的疑惑，我却在法轮大法中明白了一切。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说来也奇怪，过去沉迷的那些不良的引号，李宽并没有刻意的去戒，就自然而然的不喜欢了，不想做了。面对李宽的改变，朋友们说三道四，说什么的都有。有的问他，你是身体有病才这样的吗？也有的更直接，笑他，这些平常人的娱乐都没有了，那还活着干啥？但慢慢的，他们亲眼见证了发生在李宽身上的改变。经过1年的时间，现在100%的人都知道李宽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不再吃喝嫖赌了。李宽改头换面的不只是陈规陋习，他的身体素质、心性境界更呈现出脱胎换骨的变化。以前李宽黑瘦干瘪到连他自己都看不下去，为了增胖可谓用尽了各种方法。有人要李宽戒烟，说烟戒了自然就胖了，为此他刻意戒烟4年，却一点效果都没有。李宽还练过各种气功，交了不少学费，却怎么努力也达不到60公斤。可是修炼法轮大法后，李宽自然就胖了6-7公斤，长期犯病的痔疮、脂肪肝、50肩、香港脚都不翼而飞，就连原本快掉光的头发竟也长得茂密不少。现在的李宽面色红润，皮肤透亮，富有光泽，许久不见的人看到他的第一句话一定是吃惊地问道，你气色怎么变得这么好，有什么方法吗？李宽说，我在练法轮大法5套功法的过程中，会觉得自己的身体被高能量物质不断的充实和堆积，让我有一种身体是不是快变成透明的感觉。法轮大法能带给人们本质上的升华和提高，源源不绝的能量能够充满微观到宏观的所有粒子之中。奇妙的经历不止这一种，李宽说，在我刚开始学练没多久，突然从鼻梁传出缕缕清香，那是我在人世间从没有闻过的味道。这样的现象持续了3个多月，久久不去。每当芳香扑鼻而来，顿觉神清气爽，心情也特别的舒畅。还有一次在睡梦中，亲身体会到一股温润的热流，巨大的能量 从头顶自上而下的流遍全身，全面充斥着每一个细胞，再从脚底刷的出去。那真真切切的感受就和李洪志师傅在转法轮书中写的一模一样。这是见过各种场面、活过大半辈子的李宽从来不曾体会到的幸福感受。当瘦骨嶙峋的身躯强健起来，心猿意马的思绪透彻明净，李宽发现自己在法轮大法中所获得的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李宽说，随着学习法轮大法的法理越来越深，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平静，思虑更加清楚，对事情的判断与决策也更为全面精准。过去我有一个理念叫六四哲学，如果亏钱，我亏六，对方亏四；如果赚钱，我赚四，对方赚六。也就是如果我要赚到钱，那么我一定要先让别人赚钱。这样的利他哲学在我学了法轮大法以后更扎实深入，具体细微地明白了修炼人要呈现的是什么。那不单是经营原则，更是自己在修炼中从内而外身体力行的风范。李宽进一步解释说，法轮大法的内涵博大精深，就一个先他后我就能让我反复思考，我是不是纯粹的为对方着想，做任何事情是不是都能设身处地的考虑别人，对方会反对是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这样的思维在我的生命里不断的影响碰撞着，所以我常对伙伴说，不要每天都将算盘摆在胸前斤斤计较，再怎么算也算不过上天。就算企业成功需要很多条件，资金、人才亦或是技术，但这些东西都抵不过你有一颗真正为对方好、想要别人幸福成功的善心。心正而后身正，言正而后行正，对修炼人而言，点点滴滴、一步一个脚印的实修更为关键。李宽说，有时候说的再多也抵不过自己的以身作则，怎么样把在法轮大法中领悟的法理透过一言一行表现出来，让他们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后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就是我想要带给伙伴的身教和公司永续的文化。李宽举了个例子说道，公司里不一定都是认真负责的伙伴，也有一些不负责任、游手好闲的人员。按常理讲，这样的人在一般公司很快就会被开除了。但我想尽各种办法来协助他们，比如透过教育训练加强基本功，协助他们和客户接触。如果业绩不好、心情沮丧，还有专人心理辅导。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想放弃任何一位伙伴。因为我明白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来到这里，我们之间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因缘，我更不能因为他们一时的表现将他们看扁了。也许因为李宽的善待他人、上行下效，所以尽管2020年中共肺炎肆虐全球，中小企业一片恐慌低迷，李宽仍能在逆境之中带领同仁稳扎稳打，突破重围。李宽说，面对中共肺炎，除了该做的防范工作不能少之外，我的心境不曾慌张与担忧，因为我很清楚疫情爆发的原因和修炼人的使命是什么。虽然我并没有期待今年能有多少成长，但让人意外的是，在同行业都下滑的同时，我们第一季的达标率竟然逆流而上，高达105%。在法轮大法的法理中，李宽领悟到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真善忍的特性，如果每个人也能在一丝一念中做到真诚、 善良和忍让，那么宇宙中纯正的能量自然在你身边围绕，不好的业力和干扰也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过去几年，李宽一直叮嘱各个主管和伙伴，要查找自己念头的出发点是不是都是为了别人好。当与顾客、同事互动的时候，是不是能在一走一过间把美好留给对方？当与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是不是都能先向内找出自己的不足？这样行之多年，注重心性修炼的模式，让他们多能用正向的思维看待问题，也自然而然地在疫情严峻之际，公司内外都能形成一股正面的能量，在善的力量中稳定地成长，化危机为转机。常有朋友问李宽，修炼法轮大法对生意有什么帮助？对公司经营有什么好处？李宽都会爽朗地笑着说，帮助太大了。简单来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身体一健康情绪就稳定，情绪一稳定就不容易生气，当你不容易生气，无形的干扰和阻力自然相对远离。而您也因为这样的改变，在面对伙伴、厂商和竞争对手时，不仅少了嫌隙和隔阂，更多了良善真诚的互动，你说这不是大有帮助吗？青春年少时，李宽常常独自一个人站在土堆上，遥望天际，不断地问自己，繁星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如今，这千百年来难解之谜，他已在法轮大法修炼中了然于心，没有了任何的疑惑。李宽说，当我充分了解了修炼的意义之后，很多争来斗去的、放不下的人心与执着都能逐渐看清看淡。法轮大法师父给予的实在是太多，弟子无以回报，我一定会精进实修，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